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上》第十九章。其实圣经，有很多人读了圣经，归纳出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原则。这些所谓的属灵原则都是道理。你把它摆到圣经里面去，这些所谓的属灵原则，应该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但是我们真的去看圣经的事实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这些人所搞出来的什么属灵的原则啊，这些东西也只是一个他头脑里面的道理，也就是跟事实根本不一样。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没有圣经的事实可以让神借着我们说话。我们常常是活在一套人对一个圣经事实的记载，他归纳出了一套所谓的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而这些属灵的原则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一点功效都没有。我今天读的时候觉得很可惜，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呢？因为按照我们来想，按照我们来讲的，应该是一个大大被神使用的先知，杀了450个，所谓的这些耶洗别的这个先知这些的，多么大的属灵的成就啊！他怎么可能求死？他怎么可能有什么这些东西？但事实上，就是圣经界就是事实啊，才刚刚。做了一件轰天轰地的大事，神真的是使用他，他很清楚知道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利亚不是一个什么很有胆子大或者干什么的人，至少比我差。那你来杀我嘛，对不对？我至少要杀掉你十个人，我才被你杀吗？什么就逃跑？这个人太窝囊了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在看这个圣经里面事实记载的时候，其实以利亚不是一个很大胆的人，以利亚也不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人，他只是一个怎么？他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出来，能够为神说话，能够为神做事。他里面只有一点心，神要我说的我就去说，说完了以后怎么呢？说完了以后他就跑，对不对？他就这样嘛。那么神要他做，他还是去做。我觉得这一点啊，给我有学习。但是今天我要学习什么呢？像以利亚是神没有说他不做，他根本不敢做，但是神要他做他也不能不做，一定要去做。做完以后怎么样呢？今天第十九章开始，他做完以后这些事，亚哈把以利亚所做的一切事情去告诉耶洗别。今天我们常常很多的人有一种想法，说哇，把以利亚这样的做的事情去告诉耶洗别嘛，耶洗别应该会怕吧？你看这个神真的在那个地方显灵了，对不对？耶洗别，你的450个人在那边搞了个半天，也没有证明你拜的神是真神。人家以利亚在那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水泼水三次的，把祭坛的沟里面水都装满了，对不对？这个天上有火下来，神显灵了。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这样说，我这样做，人都会这样的反应，谁告诉你的？耶洗别的反应刚刚相反，你把我所心爱的先知杀死了，你看看明天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把你杀死的话，怎么样？发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哎，今天我们都是很可怜，很幼稚，以我们一个头脑，以为我做这样神喜悦的事情，别人都会顺服，都会爱我，谁跟你讲的？耶稣做了多少神喜悦的事情啊？到最后被人家喊了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所接受的许许多多的教育训练，我常常说跟圣经记载的事实一不一样。今天你看一个人上的课越多，他越不敢面对自己真实软弱的光景去跟人家分享。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的越多，怎么他越怕别人也跟他一样知道，看出他的行为是这样，以后就害怕。这有什么？ 神都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嘛，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我们怕什么呢？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第一个给我的一个感触很深的就是，以利亚就是以利亚，你是先知又怎么样？你碰到一个政治令，在他头脑里面知道说，耶洗别要杀他，就像杀一只鸡一样这么容易啊？他怎么样呢？他的反应怎么样呢？他的反应是，神啊，我相信你，你怎么样在加密山顶使用我，耶洗别算老几？他是这样吗？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到你的传道牧师长老在那个地方逃跑了干什么，这边以利亚都逃跑嘛，这个还怎么样呢？不要觉得奇怪，我一点都不得觉得奇怪，什么一个大牧师一个大长老一个大传道会跌倒，我的本事我只能够说明说，他会跌倒那个时候他不愿意在基督里，他不愿意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在主的心意里，他完全在他自己的血气老我自我的里面，怎么不跌倒呢？你看看，你看有多少人大家都在夸奖他有能力有爱心，但是不是事实上呢，一件事情一临到下一秒钟可能就翻脸的嘛，他变成这样，不是这样吗？有什么是人有什么，我们去相信人会有好结果吗？不会的。上帝为什么要把以利亚的这样的糗事不光荣的事通通写在圣经里面，就是要提醒我们了，一个被神再大大使用的人，他还是一个人。耶洗别的一句话就让他害怕。一个女人呢，真的从我的血气肉体里面来，我看不起以利亚，他比我差吗？那死还不是被人家杀，还不是这个脖子上有一个这个八根丸，这个跟一个丸一样大吗？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不是看人所做的去佩服他，我们乃是去思想，我们本来就是人，比尘土还微小，但是神竟然爱我们，让我给我们有力量。以利亚的反应很正常，你觉得某某人的反应不正常，属灵的原则应该是他是应该这样的，不是他不正常，是你这样想你不正常，你中毒了，被一些教导你中毒了，应该的你把它看成不应该，不应该的没有耶稣怎么有可能这些应该呢？他不应该，他不应该他不应该是反常的时候，有主他才会这样的嘛？应该呢？应该他没有主他怎么做得到他的应该呢？是人这样的反应，以利亚这样的反应是反常还是正常？你们告诉我，我是觉得正常。假如你觉得以利亚这样的反应，听到耶洗别要杀他，他赶快跑，对不对？也不祷告，也不求问神，赶快跑，这是不正常的话，是你中了所谓属灵教导的毒。用这样去要求别人，连以利亚都做不到，你的要求吗？那要求自己看看咯，不是这样吗？圣经里面也没说他对，也没说以利亚这样跑走是对还是错，到后面反而看见仍然有神的怜悯，他在那边逃跑，恶也不管，人也不管，跑到最后真是累得没有办法了，在那边睡着了，跑到最后精疲力尽，跑不赢了，睡着了。你看看，他是在逃跑，哎，碰到我们那不是骂他一顿吗？就是不，天使这个神差派天使拍醒他，给他有饼，给他有水喝。什么叫神的恩典？在神的眼中，以利亚逃跑不是他的罪。他这样逃跑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呢？神没有跟他讲说你不能逃跑嘛，神跟他讲说你不能逃跑，那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神没有跟他说你遇到这些事情不能逃跑嘛，他逃跑他错在哪里啊？他只是错在你接受的训练里面不应该，一点都没有错。错在哪里？你说你又讲他没有信心了，没有爱神的心了，没有什么了，那是你学来的，上帝都没有怪他， 跑累了还要让天使一次两次的去安慰他，给他水喝，给他热腾腾的饼吃，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好好想想，今天在我们头脑里面受的所谓的训练教育给我们的，跟圣经里面神一样还是不一样？今天我说，今天很多的训练害死人，把不应该嘛当作应该，把应该嘛当作不应该。我现在在读圣经也好，我在生活里面，我管你你们讲的应该不应该，事实是这样，害怕就害怕嘛，逃跑就逃跑嘛，那忍不住了怎么办呢？但是呢，我里面有个心，什么心呢？神，你真的让我知道这是你的心意，我什么都愿意放下。你用任何的方式让我知道了。像最近我碰到一个极大的困惑，在侍奉的里面，神让我想到不平安，我就停，把我的老脸答应人家的，我还要去跟人家讲对不起，真的怎么办呢？要不要面对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根据一套道理在里面活，我们真的根据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没有工作，他没有说话，我们会有人性的反应，很正常。也不要怕人家讲，不信你来碰到这个事情，你来做做看嘛，看你会有什么反应嘛。装可以装个几个小时在人面前，事后呢，一天还有24小时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想法，不是老是用一些别人教我们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去批评衡量论断别人，很正常。但是呢，等到神的话临到他以后，他会怎么样？他吃了以后他跑，他这次跑到哪里去啊？他跑到何烈山。刚刚开始听到耶洗别要杀他，他是盲目的乱跑，天使拍醒他了，他突然一下子醒悟了，他往哪里跑？他往摩西遇见神的地方去跑。用我今天的话来讲，你们不要把我的感觉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去读。第一回耶洗别讲了他跑，我在这边读看到这个事，他是乱跑，没有方向的乱跑。但是这一次吃了点东西有力以后，他跑，他有一个方向的跑，跑到哪里呢？跑到何烈山。跑到何烈山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想起了摩西怎么会这样的带领神的百姓，在何烈山那边有山。我觉得这个以利亚第二次他有目标的跑，他要跑向他的山，这开始有转机。果然到了何烈山，在一个洞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发生了一些很奇异或者是超自然的事，大风过啊，他什么地震大火什么这些通通都过了。他以为在这个何烈山就能够遇见神，我相信这是他的想法。为什么列王纪上第四卷讲到说神也不在风中，神也不在什么地震中，神也不在火中？为什么呢？因为是说明了以利亚以为有这些惊天动地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神就在其中，没有神没有在其中。神在哪里呢？神在以利亚最深的最在他心的最深的深处，用微小的声音在向他说话。你到外面去找现象，找不见上帝。我们静一静，面对我们自己最真实最深的内心深处的时候，微小的声音在一个人急躁的时候是听不见的。在一个人一天到晚要想这样那样很繁忙烦乱的时候，他是听不见的。或许太强烈了，大风大火大什么东西过的时候，惊天动地，一过以后可能刹那之间变为寂静，那个时候他里面听到微小的声音。要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能讲说 在这里做什么？第一次、第二次，以利亚回答的话都是一样，证明以利亚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害怕也好，他对神的不满也好，第一次、第二次说的话，通通都是一样。上帝也没怪他，上帝知道说，这个经过了这些事情，他的回答还是一样。在以利亚心里面的不平是什么呢？在以利亚心里是不平，我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都怎么样了，而我呢，我却遵从你自己的命。他们是这样做，我为你大发热心，而现在我的结局呢，却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奔跑，躲避耶洗别的追杀，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为神大发热心，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结果还不是耶洗别要杀我们呢？但是在这个地方，以利亚这样的一种心境，神难道不知道吗？神为什么明知故问呢？问他，再问他呢？让他心里面一切的痛苦，他认为的不平、牢骚，给他发个透。我们今天老是不准人家这样那样。我再说，圣经里面写的书信，保罗说：“你们不可发怨言，这是上帝的话吗？”这只是圣灵感动，圣灵启示。保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劝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今天劝弟兄姊妹一样。神有的时候的，你看让大卫在这个多少的诗篇，让大卫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他讲，把他心里面的痛苦通通讲，讲，讲，讲。不是属灵的原则，祷告不能发怨言。谁跟你讲的？你来翻开这个诗篇看看，记在圣经里面的。大卫王这个祷告的时候不发怨言吗？你可以说这个发怨言不对，但是人会发怨言，所以你不要阻止别人发怨言。上帝都没有阻止人家吗？你怎么用这属灵的原则又去阻止别人发怨言呢？别人只要一发怨言，就在你讲了不应该发怨言。这个我们好好读圣经，不是这样吗？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回答神的话，是发怨言呢，还是不发怨？不是发怨言，你告诉我，真的是发怨言？你看看，上帝很耐心的，是你发怨言，是因为还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还为我的名留了7000个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不是这样吗？你在最软弱的时候，我在这边很意思，你在最软弱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对自己灰心了，成为一个丧家之犬，到处跑躲避人家杀你的时候，神吩咐他要去告什么人做王，要告什么人做王，要告什么人做先知。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你想得通吗？我们今天是把一个在灰心软弱时候的人嘛，一脚贴在边上，你还能做什么功啊？但是耶和华上帝在这里说，你要去告某某人做亚兰人的王，那是一个外邦的王；你要告某某人做以色列王；你要告某某人做先知，这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或许说，这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先知才能够做。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一切的软弱灰心，在神的面前，神仍然肯定你是我所呼召的先知，你仍然要去做我呼召你做先知你要做的事。 这么厉害。今天我们呢，今天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呢，你有用就用你，你没有用呢推在一边。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呢，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个功课，人很可怕。有一次有个我很亲近的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弟兄啊，你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人家给我的咨询，这感谢主赐了一个神的仆人来我们帮助我们，哇，喜欢的不得了。过了没有多久，怎么又来个信息，这个人简直是来捣蛋的，跟人家联合起来是要来捣乱教会的，都是那个人在说。那是什么呢？对他有用了他就说你好，对他没有用了怎么样，他就把你揣在一边。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什么呢？我们的神是人会有这样的软弱，人性面对生命要杀你，他会这样。但是你没有一件事情我交代你做的你没有做，没有，你仍然是我的好仆人。大家有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事实啊？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老是看人家缺点，神是看我们。我读以赛亚这个先知，以利亚这个先知，只要神告诉他的他都做，但是他自己的反应实在是太胆小了。上帝没跟他说你不能跑吗？有没有？上帝没跟他讲耶洗别杀你，不要怕，他杀不到你。假如耶和华真是跟他说话了，他就不怕。现在耶和华没有说，他在他自己人性的反应里面，这又有什么错呢？这个以利亚哪里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他只是表现出他自己是个有限的人而已嘛，不是吗？你看在以后神要他去高人了，他开始什么？他又去遵循神给他的话嘛。第一个他碰到谁啊？第一个他碰到是以利沙，有没有？他就去把他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突然这个以利沙他没有讲什么话啊。今天我们要劝一个人奉献，要劝一个人，要造就一个人作为什么东西，哇，花了多大的力气。我在这边就看见以利亚直接把一件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就知道了。他说我要回去跟我这个什么这个父母亲这个什么去道别，亲嘴道别。今天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都是人的努力的作为，跟上帝的感动吩咐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还不清醒吗？我们还要走人的路吗？我们走神的路，我们人心里面很多软弱，神也不怪我们，神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造的嘛。我们有一点点清楚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愿意去遵循，神一直记得嘛，不是这样吗？下面我讲了，刚才人讲，从前做先知很不容易，那还要杀人呢。为什么呢？这个亚兰王没有杀死的，对不对？这个要这个以色列王杀。这个哈薛之刀逃过的必被耶户所杀，那逃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我跟你讲，今天啊，我跟你讲，我很想不通一件事情。为了要让什么东西，为了要觉得我们有工作，我们去找人家鼓励人家，一个人什么都不是，不怕上帝，什么人都能够用。你也不要怕你没有读过书，你也不要怕你没有才干，你也不要怕你什么。那神要用他，他读不读书，有没有才干，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鼓励他出来做传道，他没有读过书，他没有能干，你给他鼓励出来干嘛？丢人现眼，不是吗？神在这个地方要找一个先知以利沙，死以后要真的，你逃脱耶户的刀是必要被以利沙所杀的。这个以利沙很有才干的，他可以赶十二对牛啊，犁地，你去犁犁看，像我们那么搞一对牛都搞不清楚了，是不是啊？他可以犁，他在做工的时候，他可以赶十二对牛啊！你想想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不听神的话，还可以靠他的本事做一段时间的工吗？被人家看起来成功吗？但是一个什么本事都没有呢？你鼓励他出来做传道，他能做什么？神不用他，什么都不能做。今天不信主的人，不是做错很多事情给人家都敬佩的吗？ 但你反过来看看，今天你反过来看，有多少说是传道人的出来做了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情，让人家不信主人的佩服。不要去鼓励人家出来做传道人。宗教改革的天主教里面那个马丁路德怎么说，你要害一个人你就去鼓励他出来做传道人，这么厉害，历史历代的里面到最后老来怎么退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怎么生活也不知道，一天到晚记这些东西，去鼓励人出来搞这些干什么啊？但是呢，真正的是神所拣选的，他里面很清楚，神拣选一些打鱼的，神拣选一些剪羊毛的啊，神也拣选一些跟这个皇帝家族里面的这个以赛亚的，神也拣选一些大有学问的像保罗这样的人。神是用他们的学问吗？神是用他们的才干吗？当然也是，但是他们的才干学问没有经过施加的对付，跟外邦人不信主人是一样，经过神的对付更实用。神知道他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不会送我们去做炮灰，你搞个别人去瓦邦看看嘛。像我们这种曾经在外面混过天不怕地不怕才能去，上帝知道，不是这样吗？是我们去鼓励人家要这样做那样做吗？我们讲的都是应该，但是却都不是事实。哎，真的，我有时候想起来，真的心里面说不出来的叹息。魔鬼给人最大的两个诱惑，不是叫我们去犯罪。神给魔鬼给我们人最大两个诱惑，给我们这个始祖在伊甸园里面最大两个诱惑，一个是你满足你自己所喜好的，让你眼目看见好吃的、好看的，你去满足你自己的这些欲望，这是一个大迷惑。还有一个迷惑呢，你眼睛会明亮，你会像神一样聪明，做上帝才能决定的事。你看今天多少人生活的里面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点想这样想那样，还有什么呢，替上帝决定了许许多多的事。啊，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我现在越年纪越大，越失望的越感觉，多少人愿意替上帝做决定啊，而做的那个决定呢是魔鬼在他们里面发动来败坏神的国，来败坏神在里面计划里面安排的事。而以利亚呢，神吩咐他告谁他就去告谁，他找到了伊丽莎，外衣一搭伊丽莎就知道。今天我们需要花那么精神苦劝活拉死拉的把人拉出来做传道人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